诸佛菩萨、十佛圣人、各位法师、各位善知识，大家阿弥陀佛。
诸佛菩萨、诸佛圣人、各位法师、各位佛友，大家好，阿弥陀佛。
我要跟大家分享那个纪晓岚他在那个纪微堂草记一本书里头的一个故事。大家认识纪晓岚吗？
我今日同大家分享嘅系一个以前嘅故事书嘅一个故事，系一位才人叫做纪晓岚。
清朝的纪晓岚，大家认识吗？好，那我稍微介绍一下他好了。清朝他是那个满族进到我们这个中国来统治这一个中国，但是他是一个汉人。
在座大家各位识唔识呢位纪晓岚呢？咁或者我都会介绍一下，佢系一位喺清朝满族时代嘅，喺当满族统治中国嘅时候。
那清朝呢，他呢入关，所以呢他先要去笼络就是呢先去招买这一些读书人。这些读书人呢，如果乖乖可以听他们的话，那其他老百姓就没有问题了。所以呢这一些读书人呢，他们就给他一个没有权的高官做。所以最好的事情是什么？就编书啦，当图书馆馆长。
咁喺清朝初入关中国嗰阵时咧，佢哋第一个手段咧就系要先笼络啲读书人，因为如果将啲读书人笼络好，关系打好啦，咁啲老百姓咧就会比较听话啲，唔会出啲咩问题。咁喺嗰阵时咧，最好嘅笼络方法咧就系俾一个好高官嘅职衔俾佢哋做。
那乾隆皇帝呢就请这个纪晓岚，他呢领了这个成千上百的这个读书人，一起在把这个整个中国从古时候呢到那时候的这个书呢把它整理编好，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的百科全书这样子。
在清朝嗰阵时啦，就纪晓岚呢就是被派做一位编书的工作者。在那阵时呢他们要将在中国以前累积下来成千上万的书呢去编好它，即等同现在要编辑一部百科全书那么上下。
你知道当皇帝呢是很无聊的，因为呢没有人敢跟他讲真话，然后呢都是讲一些拍马屁的话。他比如说呢，他如果写一首诗，然后呢就问问底下人做得好不好，哎呀这是天下第一好的，没有人再能够比你好的。所以呢当皇帝的是很无聊的，这纪晓岚呢他很有趣，他还非常的幽默，所以呢皇帝呢就喜欢去找他说说话。
咁喺以前做皇帝呢其实是很无聊的，咁因为呢冇人敢同佢讲真话，个个讲啲说话呢都系即系奉承皇帝嘅说话。咁呢喺因为皇帝呢系即系天下，如果皇帝一讲啲嘢出嚟问大臣好唔好啊，咁个个大臣呢就即系唔敢讲啲咩真话，咁佢即系觉得哎呀你嗰啲嘢呢就天下第一啦，冇人及得上啦咁。但系喺当其时呢嗰、那个纪晓岚呢佢个人系好风趣嘅，又风趣幽默，咁所以呢皇帝非常鍾意去搵佢倾偈。
那有一次呢那个皇帝呢又无聊，就想到他那纪晓岚呢就大夏天的哈就领着一般人呢在编这一个四库全书。那皇帝呢他就带了一个太监，然后呢就去找纪晓岚说话。那这个太监呢他呢非常的伶俐，他知道呢这一个夏天哦一般的这一个男生读书人在那个地方哈肯定哦衣着不整。所以呢他呢就呢大声的喊了一声，皇上驾到，你知道里面的人就妙受散
了。有一次呢皇帝就突然间想起就想去他们编辑书那个度去看看。因为呢那日呢就皇帝想去那日呢就是大热天来的。那些很多在 幾險難，幾曉難咧，帶住嗰班人咧，就正在係喺度編輯緊一套即係四庫全書。咁咧，皇帝嗰日咧就帶住一個太監咧，就想去呢笪地方就睇下呢啲人編書嘅情況。咁咧，但係咧嗰個太監就知道，如果咁熱嘅天時，如果啲嗰班人喺即係嗰個編四庫全書嘅時候咧，就係啲男眾啊嘛，咁佢哋會著衫咧就會冇咁整齊啊，咁樣就好隨便。所以當皇帝咧去到嗰個編書庫嘅門口前咧，佢就大叫一聲。皇帝嚟啦！皇上驾到，咁咧里边嗰啲所有编书嘅人咧，零零林林咧就走晒。
那纪晓岚呢，他就穿个汗衫而已哈，这个是不能见皇上的，没有穿朝服。所以呢，他呢就灵机一动哈，他呢就躲到了那个以前那一个床哈，那个底下是空的，然后呢有那个布盖下来，所以他就钻到里面哈，然后呢就躲起来。
咁纪晓岚当其时咧，就其实着住一啲即系属于内衣类嘅衣物，咁咧就唔系即系啲朝服，好整齐嘅朝服。咁当其时咧，佢咧就即刻咧就走去嗰张床，即系以前嗰啲床底下咧系空心嘅，咁咧喺床前面咧就有块布咧就遮住嘅，咁纪晓岚咧就匿咗去个床底嗰度，就即系有块布遮住佢。
那皇帝呢，他呢走进去以后，他也是很聪明的，他一看到那个砚台上面的那个墨都是湿的，他知道呢刚刚啊还在这个地方工作，现在一个人都没有了。那个太监呢，他呢就站在这一个床边的地方站了个一个时辰两个时辰，这里面躲在里面呢热得受不了了，所以呢他呢就拉拉太监的脚，小声地讲，老头子走了没有啊？
咁皇帝走咗入去咧，其实皇帝都系一个非常聪明嘅人咧。佢咧就睇到咗啲台机上面啊，嗰啲物质咧系湿湿嘅，咁就知道咧，即是喺冇几耐之前咧，佢系好多人系喺度做紧编书嘅工作。咁咧嗰个太监咧，咁佢咧就皇帝就打算喺嗰度喺嗰间房嗰度等啊。咁咧，嗰个太监咧就亦都非常聪明，佢就走到去床边咧，就企喺床边。咁咧，皇帝咧就坐喺间房咧，就等咗一个时辰、两个时辰。咁咧，纪晓岚喺床底下咧，就即系热到即系顶唔顺啦。咁佢咧就轻轻捏起嗰张床冚，就掹下嗰个太监嗰件衫，即系意思，即系皇帝走咗未啊咁。
啊，那个皇帝就听到了，他呢说你出来，然后呢出来以后呢，他就说你给我说清楚，你叫我老头子没交代清楚啊，人头就落地了。
咁呢当其时呢，纪晓岚呢就其实是拉下嗰个太监嗰件嗰个裤脚，就问老头子走咗未啊咁。咁呢皇帝呢就听到啦，咁佢皇帝咧就大声话：你出嚟！咁纪晓岚咧就要走喺床底下走出嚟。咁皇帝就即系问佢：你头先话叫我老头子，你快啲解释清楚呢件事。如果唔系咧，你就会人头落地。
所以纪晓岚呢一面讲说：我称你叫老头子啊，是尊敬你的意思。脑子一头就要转了，因为。没转脑的时候人头就落地了。
那纪晓岚呢就即刻呢就好快咁样反应。佢话呢其实呢我系尊称你系老头子。这个系一个好尊重嘅讲法。因为如果佢唔敢讲呢，佢知道呢佢系会人头落地嘅。
先来说说这个老子。那我们中国道家里的这一个始祖最有学问的就是老子。那我们中国人呢称爸爸叫老子，所以呢这个老表示呢智慧有学问。
咁纪晓岚呢就继续即系解释啦，佢话我先解释呢个老子老头子系点样嘅解法。呢、这个我哋以前呢有啲古人呢，有一个古人叫做老子， 他的学问呢是非常之好。咁呢我哋呢嘅爸爸呢就係、是、叫阿老子，我哋叫爸爸呢，佢即我哋嘅爸爸呢，我哋叫佢老头。咁我哋爸爸呢，我哋都叫佢做老子。老子咁呢，呢、這个古人老子同我哋即係个脑袋里面有好有学问嗰个老子呢是同音，所以呢就即是话是很有智慧学问，他是纪晓岚就这样解释给皇帝听。
再说到这一个头啊，头呢在我们人里啊是最重要的啊，最上面的。那我们呢常常讲啊，一个啊机关啊，或者是一个啊的这个单位啊，我们说龙头老大，那个是我们的头子，所以呢这一个头表示呢地位高尚。
咁纪晓岚呢就又再继续解释，佢话其实我哋个头呢係非常之重要嘅，亦都係喺我哋身体嘅最上嗰个部分。咁呢所有呢我哋啲机关啊、单位啊、即係机构啊，咁呢嗰啲坐喺最上级嘅人呢，我哋会称呼佢係龙头老大。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地位极高的名称。
那我们中国呢，对于这些有学问有道的人都叫子啊，比如说啊，你没听过吗？庄子、孟子、墨子、老子，通通都是子。所以呢，只要呢后面有个子，就是学问好、道德好，所以称你老头子不是很尊敬你吗？
咁纪晓岚又继续讲，喺我哋中国咧，最凡系有学问嗰啲学者咧，个个都系我哋尊称佢做子嘅。例如庄子、墨子、老子呢啲咁样，咁咧呢啲个个全部都系啲学问非常好嘅人，所以咧咁，所以我尊称你咁样尊称你咧，就系、是。不是对你是很尊重吗？
啊，接下来呢有一个书堂啊，他呢就把他取名叫岳维堂，就是他读书读很少，但你看有学问都很谦虚。然后呢他写的在晚年的时候写了一本书《岳维堂草记》，我就是这样的要讲这个，它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因果故事，那其中有一个念佛的这一个故事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以前呢有一本书，那个书名叫做《月眉堂草记》。那本书呢是一个人晚年所作，里面呢
纪晓岚他有一个书房，他就把他的那个书房的名字就取名字叫做岳维堂。然后呢他在晚年的时候他写了一本书，他就把它叫做岳维堂草记，里头有很多佛教的这一个因果故事。
其实呢我刚才讲的我要重复一点，纪晓岚呢自己呢是有一间书房，他将这间书房呢命名为月眉堂。咁当纪晓岚喺晚年嘅时候呢，佢就写咗一本书，佢就将呢本书呢命名为月眉堂草记。呢本草记呢係佢晚年所写嘅，里面呢就写咗好多佛教嘅因果故事。
有一个农夫啊，他跟着他的这一个同伴，然后呢就带着那个便当哈啊，然后呢这个中午的时候呢就要把这一个这个送便当呢去给在田里耕种的这一些先生们。
咁有一个农夫，佢呢就同埋啲同伴呢就去落田工作。咁呢到到晏昼嘅时候呢，就会有人呢嚟送饭下午晏昼餐呢去俾呢啲农夫嗰啲人食。
那呢他呢这个老是看到呢有一个女子，然后呢一直都尾随着他。他就问他的那个一起送饭的这个同伴，有没有看过，看到有一个人，一个年轻的女子一直跟着他们走，他们走快他就跟着快，他走慢呢就跟着慢。可是呢跟他一起送饭的这一些妇女们都没有看见，他就知道 这个是冤亲债主来的。
咁咧，有班女人咧，佢哋就系负责去送呢啲饭菜俾落田工作嘅人。咁佢哋咧，有一日咧就出去送饭菜。咁佢咧就一路行，就感觉有一个女人咧，就感觉到一路咧都有一个人。哦，咁有一个佢总觉得咧有一个人有后面有人跟住佢一路，咁佢哋咧行快，后面跟住嗰个人咧又跟住快，佢行慢，后面嘅人又跟住行慢。咁嗰个女人咧就问其他旁边送饭嗰个人：，你有冇见到啊？咁其他嗰啲女人话冇啊，我哋冇见到有人跟住。咁呢个女嘅咧就明白到，可能呢个就系佢嘅冤亲债主。
那很奇怪的哈。如果呢他呢走到这一个他们家的那个厅堂哈，那个看不见的女子不会进去他们家的厅堂，就问呢在那个屋檐下哈在那边徘徊。所以呢他呢就怎么样鼓起他很大的勇气哈，然后呢出去要找他。他一接近他的时候他就跑远，他一回头的时候他又跟着他。所以呢他就觉得他一定哈要好好去解决他这一个冤孽的这一个问题。
咁呢个送饭菜嘅女人呢就发觉一件好奇怪嘅事。当佢哋返咗入去屋呢，入去佢哋自己嘅屋嘅厅堂嗰陣时呢，呢、这个跟住佢哋嗰个女人呢就唔敢就唔会入去嘅。咁如果咁呢就係、是、如是。咁呢、这个被跟嗰个女人呢，送饭嘅女人呢，佢就个心呢就好即係好勇敢咁走出去，就想将呢件事解决佢，睇下点样解决佢。咁就想走出去搵呢个跟住佢嗰个女人去问。但係当佢走到出去外面搵呢个跟住佢嗰个女人呢，佢嗰个女人呢就嚟走到呢好远，即係俾佢接近唔到。咁呢、这个送饭呢个女人呢就即係想要解决呢一件冤孽。
那他有心要解决他们这中间的这一个结。所以当天晚上他就做了一个梦。这梦呢，然后呢那个女子就出现了，他说在往昔的时候呢，他们两个同样是一个有钱原味家的这一个妻妾。结果呢这一个现在呢变成这个农妇的这一个人哈，他呢就嫉妒障碍他，就跟了他们的这一个主人讲说呢，他外面呢有男人，然后呢他偷东西，结果呢这一个员外呢他呢就冷落他，那就他呢后来呢就自己因为没有办法生活，所以呢他后来呢就抑郁就死了。
咁呢一个送饭呢个女人呢，佢呢就因为佢有心即係去想解呢、这、一个佢哋呢个心中嘅结。咁呢喺当晚呢佢夜晚就发梦，就梦见佢呢就梦见呢喺好耐以前呢即係喺往昔下佢哋两个人呢都系同为一个原我一个好有钱人嘅妾侍嚟嘅。咁呢就但係今生呢呢、这、一个送饭菜嗰个女人呢就成为咗呢个农夫嘅太太。咁呢咁喺以前嗰陣时当佢哋两个同为嗰个原外嘅妾侍嗰陣时呢，咁呢一个而家係送饭嗰个女人呢就去冤枉嗰个另外一个女人，话佢同第二个男人有奸情。咁呢令到嗰个原外呢就冷落咗另外一个女人。咁直至到呢后咪嗰个另外嗰个女人呢就变咗佢生活好苦，之后呢佢就忧郁而死。
好，我们就把这个看不见的这个女子齁，我们把她叫做这个鬼女子齁。这鬼女子她就跟她讲，她就说因为你嫉妒这个原外呢，她比较疼我。比较喜欢我，所以呢你就把我害死了，所以我现在呢是要来讨这个命债的。
即系头先一路被见唔到嗰个女人，我哋而家称佢做一个鬼女啦吓。咁、因为喺往佢就继续讲，因为喺往昔咧就嗰、那个送饭菜嗰个女人咧 就因為妒忌這個袁凱呢就很寵愛這個鬼女，所以呢就將我陷害，現在呢我就是來想向你討命。
那這個農夫講說呢，有沒有什麼方法好可以解決，他就說你就幫我做一堂佛事，請一堂佛事。那這農夫就說，你也知道我們家裡窮，我怎麼有錢可以请这一个佛寺呢，帮你做一个超度的法会呢？
咁就咁呢个喺梦中嘅鬼女咧，就同呢一个送饭呢个农妇就讲啦，即系送饭呢个女人讲，如果你真系想同我大家解咗呢个冤嘅咧，你就帮我做一堂佛事。咁但系女人呢，即是这个送饭菜这个农妇呢，她呢就说我，但是我家很穷，我没钱去做佛事，那怎样呢？
那这个鬼女子她说，哦，确实你家呢穷，所以呢没有这个余钱可以到这个佛寺呢帮我做一个这个超度法会。她就说这样子，你就诚心的这个念佛然后呢念一万声佛回向给我。
咁呢个鬼女呢当其时呢就諗咗一諗，就话係喎，你即係屋企係相当贫穷，亦都即係攞唔到呢啲多余嘅钱嚟同我做佛事超度我。咁好啦，咁另外一个方法就係你就诚心咁样念佛回向俾我。咁请你就可以好诚心咁样念一万佛回向俾我。
那这个农夫人他就问他说，就念佛就可以超度吗？有用吗？
咁呢个送饭菜嗰个农妇呢，佢就话咁就係咁样念佛回向俾你就有用的咩？
那个鬼女子他就说，一般的这个道德修养好的人，他的念一声佛号，他可以通天彻底，可以超度无数无数的这一个众生。那我们一般凡夫因为我们的这个诚心就可以感动这个诸佛。
咁呢个鬼女呢就话啦，如果呢一个有道德嘅人呢，佢念佛呢，佢嗰个佛号呢係可以通天彻地咁样，就能够佢一个啲佛号呢係可以超度无量无边嘅众生。就如果我哋用我哋嘅诚心去念佛咧，都可以感动到诸佛菩萨。
再加上呢，你这一期生命非常非常的孝顺父母公婆，所以呢，你的这一个力量就会比一般人还要来得大。
加上呢，你喺呢一生里边咧，亦都系非常孝顺父母同埋公婆，所以咧，你做呢件事咧。比他人所做的呢我们所得的利益更大更好。
那这个农夫呢他就欢喜就相信了，所以呢他从那天开始他就开始拜佛念佛。就他在拜的他礼拜的时候，他就看到那个鬼女子在旁边，他只要拜一拜，那个鬼女子呢也向西方就念一称一声佛号也拜一拜。
咁呢一个送饭嘅女人呢，佢呢就听到呢个件事呢就非常之欢喜，就从嗰阵时开始呢，佢就每日呢就好诚心咁样又拜佛同埋念佛。咁当佢呢拜佛嘅时候呢，佢就见到佢旁边嗰个鬼女呢亦都係跟住佢可以一起拜佛。
他的一万拜还没有圆满，就看不到那个鬼女子了，他就已经超度了。
咁咧，当呢个送饭嗰个女人咧，佢拜佛都未拜足够一万拜咧，咁佢已经唔见到嗰个鬼女咧喺佢身边，咁佢就知道呢个鬼女咧，系被超度咗啦。
每一个法门哈都非常的不可思议，完全就是看我们这一颗心成不成，转不转。
其实每一个法门咧。都是非常之不可思议的，就看看我们那份心是不是很诚心，是不是那么真心。
我们今天下午一点有抄经法会，那功德也是 非常的殊勝，不可思議，請大家呢留下來共襄盛举。
咁喺一点钟咧就有抄经法会，咁咧呢个抄经嘅亦个功德咧，亦都系非常之殊胜同埋不可思议，希望大家能够共襄盛举。
啊，最后我们不管是在任何一个法门啊，希望呢都能够啊这一个非常专心诚心的啊走下去。祝大家在旧的一年的尾巴，新的一年开始，生安道隆，阿弥陀佛。
咁最后咧，就希望咧，大家都系可以好真用真心同埋诚心咁一直走落去，咁咧令自己咧都生安道隆，阿弥陀佛。